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因病去世，北京方面表达哀悼与慰问。国新两党发动万人上街，新五四爱国运动诉求民主与法治。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五月四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95年前的五月四号，中国一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写下了提倡民主、科学、救亡图存的历史篇章。而今天，在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也有一场以民主法治为诉求的新五四爱国运动。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就立刻请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来为我们做介绍。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如东宁刚刚所说的，今天呢，在下午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前面呢，有一场由新党所发起的新五四运动，那么是说要力挺民主法治，那么希望能够恢复社会的秩序。那么这一场新五四运动呢，有几个我们可以观察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根据台湾警政署的统计呢，到今天下午为止呢，应该是有10000多人参加的这个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瞩目的这个有这个白狼之称的张安乐先生，还有马英九总统的姐姐马以南啊、马彬如等都现身到场。那么不过呢，他们这个是相当的低调啊。那么第三点，整个集会的场面非常的平和，所以呢在台湾的在台北的这个警方呢，只有派出百名的警力呢维持秩序，同时呢也没有着这个武装，也没有拿这个盾牌或是警棍。那么这是今天整个的一个在总统府前面的新五四运动的一个状况，就是人数可能不多，但是气氛是很平和的。同时这个整个状况这个警方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的这个森严的戒备啊。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到台北的节目现场。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度的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大华府新党智友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欢迎蔡先生来到海峡论坛。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海峡论坛第一个讨论话题的讨论。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中这个所谓的新五四爱国运动呢，您认为是否代表了和近期台湾一连串的公民运动不同的声音？您认为台湾社会要求这种安定和法治的声音究竟有多长呢？看今天的人数的表现，您的评论。
是，今天呢这个在距离民国八年到现在103已经有95年的时间，那么由新党发起的这个新五四运动，当然是代表台湾有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的人民是欢迎台湾的这个安定，然后呢遵守法治。虽然看起来这个人数大概10000多人，可是呢整个感觉的这一个整个游行的活动是非常理性非常平和，把整个诉求的这个安定，诉求的这个自由，诉求这个法治的这一个整体的精神呢，经由这一次的这一个游行展现出来。我想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诉求活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相对于过去的这一两个月发生了许多学运跟这个反核示威的这个游行来讲，相对的要理性很多。当然这两种游行抗议的这个活动都代表许多人的心声，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台湾还是需要一个安定，需要一个法治被尊重的这样一个社会的环境，这才是台湾持续的这个安定的这个增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否则的话，如果动不动就去占领，动不动就去占据街头，影响到许多民众的这个生活的这一个秩序的话，我想这不是台湾许多民众所乐见的。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球先生。那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良先生两个问题。我们刚看画面中大部分的人都是挥舞着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啊。当然这个国民党跟新党是分开不同的时间举行，国民党在上午，新党的活动在下午，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安排啊？另 因为刚才博弈也提到了这个白狼出现在这个现场当中，您认为会不会它的出现会让焦点成为好像区别于过去的一些公民活动，这一次反而是一种比较促统的活动，有这种统独的意识形态出来吗？您的分析。
其实在目前这里来看的话啊，泛蓝应该要合作，应该要团结，那当然我某种因素还没有到这个程度。那目前这个因为绿的或者是说非理性的一个因素在台湾一直在膨胀啊，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是促成大家一起团结的好时机。所以我们记得这个在就刚刚李华秋先生讲的，就是在当时的五四运动，我们很知道，就是说当时是讲说强调德先生赛先生，
是
什么德先生，就是民主啊 ，Democrat。那么什么是赛先生，就是 science， 就是科学。那么现在问台湾其实很需要这个东西，为什么？一个民主法治，就是才能够使这个国家蓬勃发展，整个社会安定。所以强调民主是很需要的。但另外一个重点，就刚才没有讲到，就是其实科学理性也是很重要。因为像这个他们在缓和式的过程里边，大家的感觉就是说没有一个理性的讨论。那么台湾现在因为被民粹所把持，就没有理性的空间存在，没有理性的空间存在呢，就使得这个整个国家的动向呢，整个社会的动向呢，就往非理性的民粹的方向走，所以也是促成越民粹变成成功了，他们变成能够左右政治了，能够左右这个社会的动向了，所以使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也使得一般的人民、一般的投资者、一般的这个实业家就不敢投资。所以企业也不敢多做生意，变成什么？就大家失业了。所以这个指的整个国家是往坏的方向走。所以新五四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告诉大家，要有民主，要法治，要有科学，讲究理性，而不是搞民粹。所以这个目标呢，就是让这个整个社会能够往前理性的推动，和平的推动。那么假如说，大家只是想到政治上来讲的，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政治的问题，而是一个是不是理性，是不是民主，是不是法治，是不是科学。所以我想很重要，今天这个是讲在政治上当然是一个声音，但是最重要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东西。
好的，非常感谢蔡德良先生。那今天参加的都是泛蓝的民众，是蓝营，那我们也关注一下泛蓝的一个动向啊，包括了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在4月30号通过了副主席林丰正、詹春博、蒋孝严请辞了副主席的职务案，我们被称为是三上三下，总共有6个人的这个人马的交替哦。另外也通过了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提名了新北市的市长朱立伦、台中市市长胡志强、台北市市长郝龙斌等3人担任这个党的副主席。那么我就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先生，您认为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三上三下换成了这个郝立强这3个人，您认为有何意义呢？目前具体的排序有没有出来呢？李华秋先生。
是，那么上个礼拜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其实是台湾啊支持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许多的民众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决定。那么当然这个意义呢是值得呢来直接来观察。主要我认为呢，因为胡志强、那么郝龙斌、朱立伦3个这个地方首长具备这个比较充分的这个民意的基础，因此呢由这3个人来担任这个副主席呢，相对的话过去的这个林丰正等这3位老前辈来讲的话，应该在民意的这个支持度上会比较好。那么整个排序来讲，当然国民党副主席里面坦白讲无所谓排序，但是如果以整个民气的这个支持度来看的话，过去这个朱立伦就已经当过这个副主席了，他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所以如果这样子硬是要说有个排序的话，我个人倒认为啊，那么朱立伦可能啊在副主席里面就排第一，然后呢这个过去的这个嘉义市的这个市长黄惠敏啊，也在这个副主席里面也有一段时间，然后呢立法院的这个副院长洪秀柱等这几个的话，反而是副主席里面比较资深，同时也比较更具备了这个民意基础，因为洪秀柱是立法院的副院长，黄惠敏呢是嘉义市的这个市长。在台湾来讲的话，有担任过地方首长的这个民意代表或者是党职的这个公职人员的话，在民意上的支持度相对会比较提高。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三上三下来讲，我认为时间点呢是一个很好，未来呢是值得期待。
好的，感谢李华秋先生，请这个蔡德良先生进一步为我们分析啊，究竟马英九这个举动是什么意义？究竟是要扩大基层民意的表达呢，把他的权力下放跟分享，还说启动了国民党内的所谓的诸侯共治，跟2016的接班人有关？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了解，就是3位下来的这3位副主席啊，是代表的是什么？ 这个蒋孝严先生，我们当然知道是代表蒋家的后裔啊。那么我们知道林丰镇先生，他代表像联主席连战的一个代表人。
哎，
那么詹世伯先生是以前就是一个老党工的代表，也是马先生，在台北市长也好，在总统大选也好，都有很强力的一个操盘人。所以在某个程度上，就是代表，就是说这些一个是党工或者是代某种势力的代表人呢，是下来了。让现在有民意的真正代表民意的人上来，那这是一个理性的也是好的一个选择，让这个在国民党这个决策圈里面能够有更代表更跟民意跟接得很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这个代表性就是说，我想马先生终于想通了，不只是要有这个传统的东西，而且要有新的民意，能够让更能够接近民意。因为他过去的那一阵子来讲，我们都知道他就是很奇怪，明明我就听了，我有想了办法去讨论东西，为什么还是没有接近民意？现在可能会比较方便，而且这次来是世代交替也好，是这个诸侯共治也好，这都不管。但最重要是你的这个决策圈子扩大了。而且能更代表民意，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不再是小圈圈了，马主席终于想通了。好的，那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提问。博弈，
好的，那么延续刚刚东宁所请教的话题，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就是这一次我们注意到三个国民党新任的副主席啊，朱立伦，还有这个郝龙斌，还有这个胡志强。我们注意到胡志强他是直接要参选这个今年年底的台中市长的。那朱立伦呢，可能大家看他目前参选的这个年底新北市长的可能性似乎不高，因为大家好像把他眼光放在2016年的就后年的这个总统选举啊。那这个郝龙斌的话，他在这个卸下台北市长之后，似乎他也这个在政治上来讲没有什么发挥。可是从这样子的人事安排，是不是其实也有一点为选举开始布阵跟这个铺陈这个味道，是不是已经开始国民党已经组成了一个选举的这种战斗的队伍了？您的看法？
这一次的这个三位副主席的这一个改组，当然跟选举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也是为了整个党的这个结构跟整个党的民意基础的这一个走向来看。那我认为这个朱立伦未来会不会参选，目前呢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呢，新北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如果国民党没有拿下这个新北市的话，那么未来在2016的这个选举恐怕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那么目前看起来，民进党推出是尤锡坤，那么国民党这边呢，传闻许多说侯友宜有可能出来，但是如果以侯友宜跟尤锡坤来对仗的话，恐怕这个胜算呢，大概不是那么容易。当然过去刚开始尤锡坤的这个支持度没那么高，可是经过这几个月的这个整军军武之后呢，他有越来越接近的这个机会。因此我认为朱立伦他如果在这段时间没有很迅速很快速的这样的做一个决定的话，恐怕呢不利国民党的这一个2014的这个新北市的这个选举。所以我认为他，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认为他如果有继续出来连任的话，当然也是一个好棋，不过可能对2016有些许的影响。但是如果不能够稳住这个局面的话，未来这个账算到他身上的话，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的存在。
那李老师，我想紧接着先请教您说，现在出现在朱立伦身上的困局，似乎在两年前的这个之前的这个苏贞昌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也出现过，是不是？假设朱立伦他真的出来选新北市长的话，以台湾目前的政治氛围来讲的话，是不是很难接受说你没有办法，你没有把这个职位做完，就去开始想下一个职位，或者是从就做一半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很难在新的职位上去就是去选上？比方说朱立伦如果说新北市长只做两年，他就去选总统，他是不是这个可能性选上的可能性就更低了一点呢？
这个因素当然是朱立伦会跟国民党会相当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但是呢，从这一次的这个群众运动，行政院把它定义叫新形态的群众运动，也换句话说，有新形态的群众运动，就有可能会有新的形态的选民的这一个情绪的出现。那么也就是说，我这个讲法的意思是说，未来的这个选民啊， 他可能会觉得说，选了这个两年之后，其实事实上是不到两年，因为如果今年底选上了，那么就任之后，很快的，大概后年他就要国民党就要提名，就要开始布阵。也换句话说，如果朱立伦选上的话，事实上他真正就职的这个时间是不到两年的，再加上他要提早去做准备，所以恐怕这个时间其实是一年多的时间而已。当然，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可能许多的选民会认为说，这么快当了市长第二任，一年多就跑去这个选总统。不过呢，我刚才特别强调，就是说新形态的这个选民的情绪，也许不这么 care 这样子的一个作风。期待的是说，如果他未来能够选上2016，能不能做出更好的这一个决策，让台湾的经济更提升，让台湾的社会更安定，让台湾的整个的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更提升呢？恐怕这也是人民考量的一个重点之一。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蔡德良先生，就是从先前一连串的台湾这个从学生占领立法院开始我们看到整个台湾的这个政局就相当的这个时局相当的动荡，从这个占领立法院之后呢，然后开始又是这个整个行政院，然后又是核四的问题好像台湾的这个社会从那之后就没有断，还有服贸的议题，当然那北京也是密切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所以您觉得这一次这个国民党进行这样一个领导阶层的改动之后，会不会就是对能够化解国民党对台湾内部以及对北京它这样子一个两面好像就感觉到受困的一样一个局面，能够化解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这个大家都还在观察，因为这个其实虽然说有换了三位副主席但是事实上也要看这个他们跟在党内的跟党主席的互动那么这个到底对这个决策的影响多少？换句话讲，就是看马英九先生呢对这个整个决策的过程里面的这个权力的下放有多少，因为最后还是要靠他们的互动来决定这个事情。不过目前我们所了解就是说，不管是华府也好，不管是北京也好，都已经还是在观察，因为好像感觉上这个国民党是一个执政党，但是他完全失去了掌控的能力，所以这个事其实是不只是对国民党不好，对马英九不好，其实对整个台湾的国际上的形象都不好。因为一个国家失去了掌控的时候，那么我是跟谁谈呢？我很多事情我要跟谁讨论？所以这个情况下呢，目前来讲很重要，就是马英九要做一些动作来让他们觉得说你这个权力是继续巩固了，然后有一个能够说得出话的人来，那这我才知道说有谁可以谈，那他的动向是什么，我才可以预测我下一次要做什么。那不管是北京也好，华府也好，都有需要了解国民党马英九本身或者行政院本身谁可以讲话谁算数这样。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未来的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呢，应该是大家可以理解说，现在马英九准备怎么做？
所以蔡先生，我想再请教您一点，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所以您刚刚的这个理解就是说，其实北京或者是这个美国对于现在的马政府在领导力上是有所疑虑的，是可以这样说吗？
应该是这么说没有错，因为这个整个的情形让我们觉得说完全失控，而且是将来能够是不是能够掌握，是不是他做得稳的都还不晓得，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危机啊。所以应该是不管是马英九也好或者是国民党也好，都应该这个很强力的改革来让这个情势稳定下来。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时间有限，马上就开放听众来电，先请台北的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台北的余先生您好，请说。
我今天下午我就在新五四运动的现场，我参加这个集会的原因是两个。第一个，我热爱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一个热爱人性的一个文化，不像秦后修女士她过世之后这两天居然有太阳花的年轻人在网络上讲一些那些没有人性的话，这是不是中国人应该有的行为。第二，我热爱自由民主法治，我相信中国大陆的人民也爱自由民主法治，所以要一统中国，要自由民主法治。
好的，谢谢台北的余先生，很高兴我们接到一位这个在现场这个参与这个活动的这个听众来电哦。好的，今天时间有限，大家稍微尽量简短一些发言下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首先来说，年初我已经说过马英九已经出局。首先，台湾现在乱象只不过是一开始而已，台湾未来会更加内乱。首先，台湾目前对未来没有什么方向感，百姓当然了目前台湾呢主要是人的状况。首先比如吧，就是绿营民进党也好，只不过一个台独省主牌就能维持这么多民众，再加上台湾的政治人物几乎无能，在台面上几乎都是无能，没有执政能力，还给他们投入选票，这本身就是台湾百姓的问题，最后的输家只有是台湾人。
好的，谢谢。
当然未来两岸我们
王先生，感谢您。我们今天很特别，有一位印尼打来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听得到吗？请讲。
你好。我在印尼20年，然后我们在海外台商是相当关心台湾的发展。那我几乎天天看你们柜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看完了，我带了3点，我讲重点。第一呢，执政党既然是执政党，为什么要发动群众上街？那第一。第二点呢，因为我们也是看你们报道呢，几乎都有正反两面的所谓平衡报道。但今天我没有看到平衡报道，都是比较偏的。第三点，福茂及合适的疫情，他们要反映民意而已。期间呢，可能有一些群众呢是做一些不动作，但整体来讲，它是平和的，它不是不平和。我就讲这个，谢谢您。
好了，谢谢郭先生来电。先解释一下，我们今天讨论都是跟泛蓝比较有关系，包括国民党内的接班问题，还有今天上街的也都是国民党跟新党，所以我们请的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不同的声音来提供给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首先，这位听众提到说，为什么执政党要发动民众上街？我想请蔡德兰先生很快的评论一下。
我想这个可能跟政党不是完全有关系的，因为主要是社会上一种反动的力量也出现了，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平和的力量也要出现。目前我们所看到就是说，蓝营的民众的这个所谓的行动力是比较差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一般的人本来对政治就不是很有兴趣，就是管自己家里的事情啊，管自己的工作啊这样的，而不是有常常花时间在政治运动上，这个社会运动上。那么刚好相反的，就是绿营呢，你可以看到他常常参加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其实他们也不见得有道理。因为就像他们有两位学生来到这里来这个演讲啊，来就是要求大家支持他们的学运动啊，可是我发现他们讲不出东西来。他们在这个现场跟一般民众来谈的时候，根本没有讲说为什么他要反胡嘛，为什么反黑箱，因为他们知道来美国这个东西卖不出去，就是这个东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理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根本就是不是理性，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只是为了运动而运动，为了政治而搞运动。所以在目前来讲，我们知道说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再继续成长下去的。所以新五四运动也好，这一次这个运动也好，就是一种理性的声音的出现，是一个很及时的一个需要。
好的，非常感谢蔡澜先生。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这个上半场的话题，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先生了。究竟北京是怎么看台湾最近这一连串这个民众运动的这个动荡，还有包括刚才我们提到国民党内的接班问题呢？北京怎么看的？先生，
是北京对这一次的台湾的这个学运跟反核式的这个运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官方都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看法，媒体学者跟一些专家陆续有一些言论。不过整体来看，我认为北京当然是忧虑台湾的这一个内部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躁动，以及反对党的这个台独意识的这一个在抬头呢，这个是北京比较忧心。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北京它还是期待台湾有一个稳定健康的这一个两岸关系跟好的这个内部的社会环境，才是发展未来两岸关系更进一步有更好的这个期待的这样一个机会。我想北京呢应该是在这一个担心当中，期待两岸关系有更稳定跟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出现。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先生。